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经文箴言书第27章。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我记得 IP Daniel 他有讲过，有人曾经跟他说，就是如果你要学会做人的话，那就要来看箴言这本书。那我觉得真的箴言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就讲到好像看过去有许多做人的道理，是为了要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更好的。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学像基督一样。那今天这段经文第27章，其实就好像是一个父亲苦口婆心的来劝诫儿女，为了要使儿女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加好。而这似乎也好像是带出父神对身为他的儿女的我们的一个劝诫，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好，甚至是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那因此呢，我就将今天的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成为讨神喜悦的人，来带出天父对他的儿女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训诲。那我也把这些训诲呢分成3个大点。那第一个大点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天父要我们学习谦卑，是从经文是从第1节到第10节。那在当中我也把它分成几个小点。那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谦卑的话，我们就不要自夸，在第1到第2节。那第1节经文这么说，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翌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那其实明日是属于未来的，是没有把握，因为我们看不见，而且有可能永远也不会来到，因为明日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带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一样是不知道。那如果今天的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为明日的事情来夸口呢？那就好像路加福音第12章里面，他就描述有一位财主在田园丰收之后，他就洋洋得意，自满自足，认为他这一生可以安安逸逸的来吃喝快乐，享福一生，再也不必操心劳力了。但是呢，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夜，神就收了他的灵魂，他就这样子离开人世，好梦成空了。所以就如我们现在在面对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传染，我们知道它的传染是非常的猖獗，好像到处都可能有这个病毒，所以我们也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到，而面对生命的危险。所以因此，若我们为今日自夸，其实是无知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明日是如何。所以弟兄姐妹，人生短暂如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梦想将来，也应当要把握今日。那雅各他其实在雅各书第4章13到15节，他就在这里提醒我们，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因此我们单信靠神，如此我们就能够无畏的来面对将来，即使我们和不信的人一样，也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自我夸耀。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个俗语，就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卖瓜的就赞说自己的瓜有多甜，那别人不一定相信，但是吃过的人呢，觉得他的瓜甜，他就会为你去来宣传，那买的人就会增多。所以自吹自擂是令人讨厌的，只有当别人来称赞的时候，我们才是有价值的。而且自夸还可能招来别人的嫉妒反感，严重的话甚至会赔上性命啊！那就有一个故事，他就说到有一只青蛙，他就在想着要怎样才能够躲避寒冷的冬天，然后就有一些的野儿，他就建议说，跟这个青蛙就说，不如你跟我们一起迁移吧。但是问题是青蛙它不会飞，那青蛙它就说，这个问题让我自己来解决。它说，我的绝顶聪明的脑袋，所以它就开始就想了一下，然后它就要两只的耳去剪一个比较粗壮的芦苇，然后让两只耳各自的衔着芦苇的一头，然后 青蛙它就准备用它的嘴巴来咬住这个芦苇，然后就让两只鹅带着它飞哦。那鹅跟这个青蛙就准时上路了。那不久以后呢，真的是它就衔着这个芦苇，然后就在天上飞。然后他们就经过了一个小村庄，然后村民们他们就出来看到这很不寻常的景况，就有人说：“哎，是谁想出这个好主意？连青蛙它现在都能够在天上飞了。”然后当这只青蛙听到他们这样在议论的时候，就想起：“哎，这是一个不能够失去一个标榜自己的好机会。”所以他就马上就开嘴巴说：“是我想出来的。”那哪里知道，当他一开口的时候，他就从那个芦苇上掉下来，然后就这样子落地死了。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说，其实骄傲之时就是终了之时。尤其在箴言书第16:18这里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我们要谦卑，不要自夸。那第二个学习谦卑，我们就不要嫉妒，在3-4。那人有情绪是很正常的，生气是人内在的情绪的一种自然反应，所以人人都会生气。我相信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跟我说我是从来没有发脾气的，好，所以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会生气。但是当我们生气发怒的时候呢，若没有足够的意志力来约束自己，暴怒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恼怒会使人失去性命，言行粗暴会伤害人，严重的我们看到会导致家庭失和、妻离子散、亲友疏离，甚至会造成社会的纷扰。那经文说，一万人的恼怒比石头和沙土更重，因此所罗门他就认为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因为狂澜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就好像在箴言书第15:18这里有说。那诗人就劝我们在诗篇第37:8说，要止住怒气，要离开愤怒。因为呢，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就大有聪明，而性情暴躁的就大显愚昧哦。那然而嫉妒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表现，嫉妒是非常的可怕，就如同我们知道箴言书14:30有形容，就是它就像它会使谷，它是谷中的朽烂哦。那经文它就描述，谁能敌得住呢？没有人能够敌得住哦。而嫉妒和恼怒，它其实就如同双生子一样，常常的就连在一起。那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关于嫉妒的例子，比如就好像该隐嫉妒亚伯，并且发怒把弟弟亚伯给杀了。那约瑟的哥哥们他就嫉妒约瑟，看到他就发怒，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然后大家就商量要把约瑟，本来之前是要把他杀掉的，可是后来就把他卖到埃及去。那扫罗他就嫉妒大卫，就怒斥大卫，向大卫要用枪把那个大卫刺透，钉在这个墙上啊。那从刚才我所讲的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嫉妒生恼怒，恼怒后来就失去理智，就要杀人，就要害人。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嫉妒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哦。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箴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哦。而且有一个研究他就指出，90%的冲突源自于这个语气的欠佳哈，所以我们要学习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方能平息怒气。因此就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学习宽容。那第三个小点学习谦卑其实就包括接纳就是愿意受责备哦，接纳别人爱心的责备。那在5-6跟9这段经文，它带出真正的属灵友谊是为着对方的好处而以爱心来发出责备，就是好意指出你的错误或缺点。朋友，那他们的责备不是拆毁性的，而是建设性的，有帮助的，出于忠诚的。然而背地里的爱情 其实就是不愿意直接表露出责备的爱心，其实对朋友来说是起不了纠正错误的作用。相反的，向你献媚或者是那些连连亲嘴的，把样样都说成好的，其实是不好的。那神他就称这种人为欺诈者，所以他是仇敌。但是我当然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受到责备，我们也嫌弃责备，就是在该受责备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要被人责备，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被骂，是不是 OK？ 所以爱情人人喜欢，纵然是背地的爱情仍然喜爱他，但是智者他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所以当面的责备是出于爱与忠诚，虽然有时候很伤感情哦，但是真正的好朋友却宁愿冒着破坏感情的危险，直言无悔地指出朋友的错误，并向他提出善意的忠告，来指示真正智慧的道路。反之，看着朋友一再犯错却畏首畏尾，然后寻情顾面的害怕开罪对方而使他难过，然后就不敢向朋友指出这些过错，甚至还替他掩盖这些罪过的，这样的朋友与仇敌连连亲嘴是没有分别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在第九节，他这里讲到膏油，其实就是用油、香水、蜡和乳香制成，敷在疼痛处的话就能够使皮肤柔润并且得到痊愈。而香料是属于化妆品，在擦抹之后身体会发出香味，令人喜爱。所以朋友诚实的劝教就犹如这个膏油和香膏，使人心悦。那忠诚朋友的劝勉能够抚慰人的心灵，美化我们的生命，使人脱离忧虑与困难，正如膏油能够柔软皮肤跟医好伤处一样哦。那人不免会有犯错，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过错说了一些重话的话，甚至斥责伤了我们的心，我们要记住，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那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哦。所以我们不要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反倒我们要虚心的接受，并为此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位忠诚愿意说真话的好朋友。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身边有多少位这样的所谓忠诚的好朋友，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因着有这些的朋友而会越来越好。那第四个小点在第七到第八节跟第十节，这里讲出就是活出爱哦。那酒足饭饱的人什么都觉得不好吃，而饥饿的人任何东西都觉得好吃。那我们发现食物没有变，而是人一时的需求变了。人的标准实在不能成为判断万物价值的标准。那自以为属灵的人感觉不到自己需要神的话语，而饥渴慕义的人却觉得神的话语甘甜如蜜哦。那箴言当中曾描述神的话比蜜更甜，又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甜。因此当我们的心充满神与他的真理，世界上的事物必然会失去吸引的力量。那我们将自己献给神，他就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的生命被充满，就是满有主所说的那个丰盛，更加丰盛的生命，有那说不出的喜乐和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些离乡背井到处漂泊出外打拼的人，其实就如一只离巢远飞的小鸟，顿觉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失去家庭的温暖跟快乐。当可以回家 度假与妻儿相聚，一起用餐话家常，才会感觉到家是一个安乐窝，没有比自己的家更好的地方。那因为我自己本身过去也是离乡背井，我从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我自己的家乡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以前我是马来西亚人，从东马去到西马读书，所以就已经是离开家乡，在那边五年之后我就来到新加坡。所以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在自己的家里面，所以有时候当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就会那些离乡背景应该就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很想回去吃那些你很熟悉的味道，你会去找那些哇过去以前吃到的东西，然后吃了之后你才感觉哇有那种家的温暖，我终于回到了好像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熟悉的地方哈。所以同样的，其实神的儿女若离开神也是如此。如果神的儿女离开了神量给的这个产业，离开了迦南应许之地，就会经历浪子的生涯，没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就好像我们离开我们家乡一样，就是没有一种归宿感，总感觉自己都一直在到处漂泊，直到我们回到父的怀里面，才觉得啊，我找到了家，我找到了这个真正的一个关怀我的这个阿爸天父哦。那另外我们也知道有一句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长大出外就学或谋生，我们就需要朋友的帮助跟合作。因此经文第八节说，我们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我们都不可离弃，尤其忠诚的朋友是苦难中最好的帮助和安慰哦。而且当我们遭遇急难的时候，相近的邻舍可做你随时的帮助，那远处的弟兄就犹如远水救不了近火，爱莫能助。那其实就好像今天早上当我在出门的时候，我的邻居他就message 他就传简讯给我，他就说我家的炭斗坏了，我可不可以跟你家来借个炭斗。然后我就刚好因为家里是有炭斗，虽然我很少用，我就说有，那等一下就让这个我的先生去送过去给他。所以当我们与邻居和睦共处的时候，其实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彼此的帮助，尤其是在这个过去的我们的阻断措施，我们都不能够出外。那有时候真的是邻居间他其实有需要，或者是有什么。就好像我的邻居，但他有比较多，就是他有很多朋友，然后有时 grab 很多 food 来，他就觉得他要 share， 所以他就会送了一些到我家。那有时候我也会也是这样子的彼此的交往，所以就可以看到那种的，其实真的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靠近的邻居，就是我们最好的帮助。甚至我们邻居都，我们可以彼此说，哎，你如果没有空，孩子需要有人照顾，你可以送到我家。就是这样子的彼此的相顾哈。所以我们人人都当与邻居和睦相处，并且要爱彼此的相爱，如此呢，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伸出援手啊。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学习谦卑。那第二个部分，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聆听训诲，在第十一到二十二节。那十一节这里说，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那父亲敦促儿子要做一个智慧人，要听道而行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这是箴言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做智慧人的原则哈。那更何况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选择做智慧人。因此我们当我们敬畏神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行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成为智慧的人。因此我们当聆听神的话语，就是训诲，使我们第一个可以做人通达哈。在第十二到二十二第十二节跟第二十二节，那十二节他这里说，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经文他就强调，通达人和愚蒙人遭遇祸患的反应是不同的。那通达人他们就深思熟虑，也机警谨慎，然后遇见灾祸他们就会躲开。但是愚蒙人呢，因为他们愚昧无知，他们不会瞻前顾后，虽然处于险境仍然茫然不知哦。就好像扑火的这个飞蛾上前受害，等到遭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才来懊悔， 其实哎呀，早知道不该如此，但是也已经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第二十二节他也带出愚蒙人的愚妄，其实不是通过教导就可以叫他的愚昧离开他。所以就像我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说教，跟他们讲很多道理，愚昧的人他们还是不能够让这些愚昧离开他。在这里他其实就说明了要将愚昧人导向正途是何等的艰难困苦。这就代表就算我们很处心积虑的呕心沥血的要想尽办法，也是无法让愚蒙人他们脱离愚妄。从箴言我们看到愚妄人的本性是以犯罪为戏耍，这是在箴言第十四章第九。那第二十章十一节他这里说，这些愚蒙人他们也是行了愚昧的事情，他们行了又在行哦。所以愚蒙人与他的愚妄是无法分开的，就算我们把他打个半死他还是如此哦。所以因此圣经他就描述，就是把愚蒙人放在这个臼里与麦子一起捣碎，他的愚昧仍然不会与他分离。所以愚蒙人的顽固如此深，我们如果试图要改变他，其实是需要冒很大的危险的，冒很大风险，因为他很有可能会疯狂的反抗跟攻击。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些人为什么关系上就一直很不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通达人，我们不要做个愚昧人，因为做一个通达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忠言听进去，虽然是逆耳的，但是我们就要学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当我们聆听训诲的时候，我们就做事合宜，在第十四到十六节。那第十四节这里要带出早晨起来大声说好话的人其实并不是出于真心的，谁会七早八早起来就大声的讲一大堆祝福的话？那这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心里一定有一些的意图在里面，而且在这里大声他要带出的意思就是言过其实，言过其实，而且会使人产生骄傲而跌倒。因此呢，大声给朋友祝福，这种虚伪不合宜的祝福反而会成为咒诅。祝福何必要在清晨呢？祝福何必要大声呢？这里我们就看到时间和态度皆不合宜，口是心非两相欺。所以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真诚，态度要认真，时间要适合，地点要选择。那虽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讲求面面俱圆，因为只要我们站在真理上，必然还是会有人跟我们敌对的，即使我们没有打算去敌对他人。那就如我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我相信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常常都有人跟随他，要跟着他，但是却还是一样有人不赞同他的立场，甚至与他为敌。那接下来第十五节他在这里就描述爱争吵的妇人絮絮叨叨使人难以忍受。那与这种妇人住在一起的话，就如一滴滴的雨水穿过屋顶滴在地上，发出滴滴的声音，使人烦躁不安，难以入眠，其痛苦是不可言喻的。那第十六节他就进一步的强调，喋喋不休的妇人令人讨厌，谁若加以阻止，就好像拦阻狂风，用手抓油一样，束手无策，徒劳无益。那我们需要明白，不绝耳的这些吵闹唠叨无谓的劝告，其实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疲劳轰炸，是一种疲劳轰炸，令人难以忍受。然而人不厌其烦的一直讲下去，是因为他们觉得还没有收到效果。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喜欢一直讲一直讲，但是有时候尤其是做妈妈的，我们也是在念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直讲下去，就是因为觉得他没有听进去，所以我们要一直讲，希望他能够听进去，所以我们就会不厌其烦的讲下去。就好像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跟我的大女儿讲一些东西，其实我之前提醒过她，但是我在讲的时候她就说，妈咪你已经讲过了嘞。我说 我讲过了，但是你没有听进去啊，因为你没有做啊，所以我就必须要讲。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再听我唠叨你的话，那么我讲的东西你就听了，然后就去做。哦，所以有时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对方没有听进去，所以我们就一直要讲，哦，想要让他明白。但是事实上唠叨不绝有时候会阻碍交流，也无济于事。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常听到有一些家里如果有一个很唠叨的母亲或者妻子，那孩子跟丈夫可能就不喜欢留在家，因为他们不喜欢在家听到又一听到讲很多的这些道理。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染上了这种坏习惯，哦，那可能我们真的要停下来，要检讨我们自己的动机。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大女儿，虽然她还很小，我就会跟她讲，我说我也不想要成为唠叨的妈妈，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听了你就要去做。所以她现在也会知道，当我讲我就说我不想要再讲啊，说哦妈咪我知道了我要做什么，她就会去赶快去行。哦，所以合宜的劝解和说话，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反而取得更好的效果。Okay， 所以那第三个呢，其实我们要听教训这些训诲的话，要聆听训诲的话，其实我们要愿意被磨。哦，愿意被磨。从第十七章到第十七节到十八节，那十七节这里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经文它就带出要用铁磨才能够磨砺斧子。那他在这里朋友相感，其实原文是磨朋友的脸。哦，铁与铁来摩擦，磨出锐利的这个刀刃。那朋友之间借着相互的切磋的话，正如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那顽石虽然不能够制成宝器，但是可以琢玉。哦，所以当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被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塑造成更好的品格。所以我们要当用一个勇气十足、渴慕圣洁以及坚定道德和属灵的生命去磨朋友的脸。如此的话，不但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帮助，并且能够感动，甚至能够影响朋友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哦，所以我们要愿意被磨，虽然说有时被磨的时候是很难受，有时还会受伤。哦，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磨得更好。那第四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愿意聆听训诲的人，其实他的内心是明亮的。从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人在水中照脸，其实照出来就是自己的面貌，也是我们真实的面貌反映出来。那同样的，人的心思也怎样反映这个人，就好像箴言第二十三章七节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那人心对人心也是一样的，你的心怎样待人，人家也会怎么待你。所以你待人好，人也待你好，你待人不好，人也待你不好。因此呢，如果我们希望别人要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那另外一方面呢，人眼目的情欲，他这里形容就与这个阴间和灭亡一样，永不满足，也会带来死亡。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我们贪财的欲念会使人陷在这个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浸在败坏和灭亡当中。所以盼望我们就能够学像保罗一样学会知足，就好像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所说的，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了。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表现，我们知道是从内在生命开始的。然而我们也知道说，人之易行难，我们知道，可是有时候要做出来是很难的。因此呢，我们唯有求神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使我们的内心是明亮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那第五个小点就是要受人称赞。哦，那在二十一节，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品格应该是受人称赞的。但是经文也说，金银要经过火炼，人也要经过称赞的试炼。 其实很少人能经得起称赞的试炼，那多数的人在称赞声中就因为骄傲而绊倒了。那经文就说用鼎来炼金，用炉来炼啊，用鼎来炼银，用炉来炼金，除掉杂质，纯净的金银就呈现出来。那称赞和献媚其实就是人品的一个试金石来的，人的品格可以由他对这个称赞的反应来看出来。那有人因为别人的称赞而骄傲自大，沾沾自喜，自认当之 无愧。那有人他们也会因为人的称赞来检讨自己，更加谦卑谨慎，归荣耀给天上的父。因此呢，智慧人不应该轻易的受称赞的影响，在受称赞的时候反而我们要谦卑自己。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呢？其实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对称赞的反应来看出自己里面基督生命的成熟程度到哪里哦。那真正柔和谦卑的人不必刻意表达出谦虚，因为他里面已经根本没有所谓的自己哦，也没有骄傲的感觉。即便他是被人贬低误解，心中还是蛮有怜悯跟宽容啊。而靠着肉体来装作柔和谦卑的人，即使口里表示谦虚，心里还是沾沾自喜。所以一旦失去称赞或被轻视，心中就会充满怨恨和失落。所以但愿我们的生命因能够是因主的缘故而受人来称赞哦。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做好管家。经文是从第十八节还有23到27节哦。那这段经文它就带出人若尽自己的本分工作，神的供应是充足的，够吃够穿，好让我们专心走那永生之路哦。但是现代人我们看到就我们会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就好像屋子啊、车子啊、宴乐啊、度假的这些需求等等，永无止境哦，已经是超过远远超过神应许的日用的饮食了。所以这些将会导致人犯错焦点，追求错误的东西。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而且是神所喜悦的。那一个好管家呢，其实就必须要第一要细心的照料，从第十八节还有23到24节。那第十八节他这里讲到，照料无花果树的理当吃树上的果子，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必会得到与神必会得到与耶稣一同做完的祝福哦。若无花果树看守得好，当然部分的果子必归给看守的人。同样的，若一个仆人他忠心于他的职责，并且有责任心，主人必定会看到他那又良善又忠心，所以必定会适当来承认他，并且给他奖赏哦。所以23到24节，他这里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羊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全到万代呢？所以这里经文他也带出，我们应当要全心全意的做好目前该做的分内事。那尤其是身为牧养，就是如果我们有牧养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详细知道我们羊群的景况。我们要认识每一只羊，知道羊的面孔跟名字，不但要留心，还要照料，就是要供养、要关怀、要照顾，甚至有时候我们需要有做医治等等哦。那钱财虽然重要，是生活所需，宝藏虽有价值，但是我们都知道是不能够永存的。可能我们可能因为几年的一个饥荒欠收，多年累积的财产就尽付东流，就好像一个 COVID-19 进来，就很多我们看到很多人失业，甚至也有一些公司倒闭这些事情。所以因此我们不要追逐地上钱财名利，而当专心照料我们的羊群，使我们的羊群的生命也能够成为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们如此，我们将要得着属天的财宝，是永存的，不像那些属世的荣华富贵是短暂不可靠的。而且呢，有付出我们就会看到成果，时候到了呢，我们就要看到第二，就是收割成果。在第25到27节，甘草割去，嫩草发现，是神周而复始的供应。那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其实也带出是神丰富的供给。殷勤工作的人，神必有丰富的报赏，就是 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所以其实这是其代代出是何等的温暖呢？而且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就是他的意思说，我们可以用卖山羊的钱来购买土地，而且是看得到的一个实在的财富。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描述，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你养你的婢女。所以这里他就带出，我们不但自己不缺乏，家人仆婢也都吃饱，代表我们将享受丰衣足食，并且看到神的恩典是丰盛的。这就是殷勤忠心之人所得之福。所以这里是在提醒做牧养的人要做忠心的好管家，我们要认识每一只主所托付我们的羊，知道羊群的情况，并且要留心照料群羊。那些失散的我们要寻找回来，那些瘦弱的要养肥，受伤的要缠裹，有病的要得医治。总之我们就是要殷勤忠心的牧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羊群。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定义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要愿意来学习谦卑，愿意聆听教诲，并且愿意成为一个好管家，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那尤其在这幕后的世代，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起来，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那些因目前我们看到真的整个世界局势有这些病菌啊、天灾人祸这些等等，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些的情况是很绝望的，那唯有我们能够带给这些人盼望哦。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讨神喜悦的人。所以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愿触动你心弦， 我的神，触动我心灵，完全属于你。
生命每天每天都能够看到神你是如何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主要恳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